现在让我们欢迎来自法国的孙英同修，和我们分享他的殊胜学佛体会。他在佛台前亲眼看见油灯散出金色的光芒，在念完35张小房子后，卵巢囊肿在短短的5个星期内就完全康复，让我们掌声欢迎。
各位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能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修行心灵法门的一点感受。我是从今年年初开始正式修行心灵法门的，和在座的很多资深的师兄们比起来，我还刚刚在入门的阶段，还只是一只菜鸟。但是即使像我这样的菜鸟，也经常能深深地感觉到心灵法门的神奇和殊胜。记得第一次我尝试念心灵法门的经文，当天早上念了心经、大悲咒和礼佛，还没念完就感到头很晕，非常不舒服。当时我还不相信这就是台长所说的药精者，我想可能是自己前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好，累了或者饿了，所以就躺下休息。中午我还特意多吃了一些东西，可是还是很难受，于是下午继续睡午觉。到了晚上情况一点都没有好转，我不得不的开始相信这可能是药精者来药精了吧。于是我就按照台长书上说的，试着在心里默默地求观世音菩萨。我说我现在家里没有小房子，但是我一定会尽快开始建小房子的，请菩萨保佑我，让药精者不要太为难我。没想到没过多久我就不难受了，真的就是这么快这么灵。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心灵法门的殊胜。今年4月份是我修行心灵法门的第4个月，有一天晚上我在睡梦中被阵阵的腹痛搅醒，再也无法入眠。后来去医院检查，被查出长了个卵巢囊肿，有2公分多大。当时医生看着我 B 超的检查结果，说叫我准备好去开刀。他很肯定地说，这种大小的囊肿不可能自己消失的，吃药也没用了，只有尽快开刀再行。不过他也安慰我说，我的情况不严重，开了刀就没事了。当天除了一盒止疼片，他什么药都没有给我开，只让我过1个月后再复检一下，然后直接去开刀。我当时每天的功课大悲咒已经念到了21遍，说实话刚听到这个消息确实有点懵。念经以前感觉没有什么病，现在努力念经了居然要去开刀了，我还从来都没有开过刀呢。不过好在很快我就想通了，我生病是因为以前自己欠了债造了孽，半信病情不重是因为我天天都在念经，菩萨在慈悲保佑我。要开刀是因为我的小房子念得太少了。想清楚了这一切，心里就不再担忧了。我从台长的博客上经常看到有同修反馈修行心灵法门把癌症都治好了，那我这点小病又算什么呢？我相信只要我坚持好好念经，我一定会好的。回到家什么都顾不上，我马上开始念小房子。念完第一章的时候，原本剧烈的疼痛已经明显减轻了，再接再厉又念了第二章，疼痛基本消失了，我知道小房子起作用了。于是给自己定了个目标，每周保证烧7张小房子。5个星期后是复检 B 超的日子，结果令人惊讶却又不出所料。医生反复看了几遍，最后对我说，有点奇怪，不过是个好消息，你的囊肿完全消失了。 所以当然我就不用做手术了。医生宣布说我可以马上回家了，而且还说我的情况非常健康，一年之内都不用再复检了。就这样，在五周的时间内，我没有吃一粒药，甚至没有吃止疼片，没有做任何治疗，没有改变任何生活习惯，唯一的变化就是念了35张小房子。我完全好了，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我家里本来没有人信佛的，我1月份回国过年，和家人说起心灵法门的时候，家里没有一个人相信，而且他们当时对此是非常抵触的。我当时很痛苦，觉得自己很没有福分，生在一个完全没有佛缘的家庭。后来通过自己意识上的提高，加上同修的帮助，认识到万事要随缘，不能强求，但是可以努力的去促进这个缘分的成熟。最重要的是，如果自己修得够好，就一定能够影响家人，帮助家人，让他们信佛。所以我开始不断的给自己加功课，也开始给家里人念心经，让他们听台长的录音，把自己和同修身上各种神奇的例子告诉他们。慢慢的，他们不排斥了，也不反对了，慢慢的，他们居然开始念经了。台长的法门真的太厉害了，就在这么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我看到家人态度巨大的变化。我姐姐刚开始尝试念经，就感觉到背上的酸疼缓解了，以前她过敏，脸上发出了疹子，印子大半年都退不下去，怎么吃药都没有用。念经没几周，居然明显的淡了，所以她现在念小房子的劲头比我还足呢。我8岁的外甥女念了经后，在这次的考试中居然考出了全校第一的好成绩。我妈妈以前一直是彻底的无神论者，现在也是天天坚持做功课了，而且每天的大悲咒终于加到了49遍。她刚一开始念小房子，就梦到去世多年从未梦到过的外公来要经，现在她还许了愿要去放生，希望菩萨能保佑他的病快点好。我爸爸最顽固，虽然他并不反对别人信佛，可是要他自己信佛念经，那真是太难了。即使如此，他现在也每天能坚持念49遍心经了。我希望菩萨能帮助他快快开启智慧，让他也能早日开始念小房子。得知今年8月台长要到新加坡开法会，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把全家都带去那里见台长。可是我最大的担心就是父母不愿意去，因为我父母都已70多岁了，身体都不好，他们根本不愿意做任何的长途旅行，更不要说出国了。上海到新加坡飞机要坐5个小时，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正在我和姐姐发愁怎么说服他们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又慈悲保佑了。我父亲的一个朋友碰巧临时因事不能参加一个已经报了名的短途旅游，就让我父亲顶替他去参加。而在这次的旅游途中，我父亲碰巧遇到了一位心灵法门的同修，那位同修还碰巧参加过卢台长的法会，又碰巧向我父亲了解了台长法会的事儿，碰巧他还随身带了法会上和台长的合影，碰巧他给我父亲看了几张照片。这一连串的碰巧都碰巧发生在我打电话给我父亲想说服他去参加新加坡卢军宏台长法会的前2天。所以那天我在电话里 向傅春英提出要带父母去新加坡参加卢台长法会的事儿，他居然马上就欣然同意了。真没想到，这个让我一直发愁那么久的问题，居然这么轻松的就解决了。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我修行心灵法门以来，越来越觉得每天坚持念经，念更多的经，把经念得更好，真的很重要。因为念经让我们能够得到菩萨的加持，让我们走正道，明正理。其实很多事情世间也知道是好的，可是我的意志力不够坚强，很难控制住自己一直去坚持。而现在很多事情不用再努力的去克制强迫自己，而是自然而然的就做到了。比如以前我很喜欢的很多美味，现在看到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家里再也没有买过一次荤菜，电视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开过了，报纸也不看了，逛街看电影买衣服都提不起兴趣了。很多事情不再计较了，每天念经都来不及，哪有时间计较的。我知道这都是菩萨慈悲加持的，所以我也常常提醒自己要把菩萨放在心里。一天早上上香的时候，我看着观世音菩萨又一次泪流满面。台长常常说观世音菩萨是我们的母亲，面对这位慈悲的母亲，我总是很惭愧。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迷失的孩子，现在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可是发现离家已经很远了。我忍不住对菩萨说，观世音菩萨，请您来看看我吧，请您到我的心里来吧。回家的路好长好艰辛，可是只要有母亲陪伴，孩子就不怕。孩子真的很想母亲。忽然我看到油灯的火焰中慢慢地生出了一束金光，越来越长，开始是正对上方的，后来慢慢地转向了我这边，同时一束金光分成了好多束，都齐齐地向我的胸口这边弯过来，久久地一直停留在我的眼前，让我看得好清楚好真切。这一切真的太神奇太殊胜了。我知道菩萨在告诉我说他听到了我的呼唤。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我永远的母亲。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我永远的师父。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孙同修的发言，现在我们欢迎来自法国的李宁同修和我们分享通过修行心灵法门，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更殊胜的是在申请成为卢军宏台长弟子的当天晚上，他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金光四射的观世音菩萨和卢军宏台长，让我们掌声欢迎。
我非常高兴啊，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学佛的经历啊，特别是修习心灵法门以来。那么现在呢，有很多年轻人，就是年轻的留学生啊，没有多长时间呢就要毕业了，找工作、找房子都是问题。还有一些人呢，已经在工作岗位上了，可是他们也会面临裁员，面临经济危机的冲击。所以呢，我很愿意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求菩萨找工作、找房子的经历，这是第一部分啊。我是一个很喜欢待在家里的人， 可是毕业之后呢，为生活所迫，大家都知道我们要自立啊。我的学校里面的专业呢，就是比较文学。一般这样的学生毕业出来是非常难找工作的，尤其是要留在法国。那家人呢都在国内，我孤身一人呢在海外，也没有什么人脉。论文导师呢帮不了忙，更别说同学了。当中呢还有不少是竞争对手呢。啊，我当时毕业之后呢，只想当老师。我的条件可多了，就是要当大学老师，而且呢是具体某个城市的某个大学的语言学院的关于中国文化的老师，条件很多。那么菩萨呢就从解决我的居留海外居留开始着手，帮助我从学生身份成功转到了工作身份，这样我才可以名正言顺地留在法国工作。巴黎同学们都知道啊，当时呢就是有500多个外国人就是申请转身份被拒绝了啊，这些人呢还在巴黎举行了示威游行，而我呢就稀里糊涂的在2周之内没明白怎么回事就办妥了啊，然后呢又让我后来的上司联系我，让我负责大学里面的一个中文专业3个年级的一个新科目，而且呢这个科目是我最感兴趣的话题，我上课根本不用准备的啊。其他呢还有一些课呢都是可以让我在工作的时候自由发挥的，这些课程呢都是新开的，就像专门为我量身定做一样子的啊。还有很足够的时间可以在家念经。大家呢都知道啊，在法国那个工作居留是与工作时间的长度挂钩的。那么上了第一个学期之后呢，我发现啊，这个工作我的工作时间长度不够。那我算算呢，下学期的课程呢，我必须翻倍，就是说我上两倍的那个工作时间才可以继续去居留。那么下个学期开始之后呢，领导呢就通知我，哎，某个同事因不能上课了，你可不可以带他的课啊全部带哦？我说好啊，太高兴了，而且他的课一点也不难，我也不怎么准备的啊。然后呢我稍微看一下他那个时间表，有一个小小的麻烦是什么，他有个时间跟我的工作时间有冲突。而且呢我也有一些要求，就是说星期一呀，大家是不是都很容易有什么星期一的那个工作恐惧症，对吧？我也有啊。那么星期五呢，就是心思容易放松了，周末了大家要走了，去不周末了不想工作了，那我说星期一星期五的也少点工作吧啊。然后呢我就是什么要求都没跟领导提，我就光在心里想想跟菩萨说说啊，好了，暂时时间表下来了，说2周之内下来了，这简直是一张完美的工作表。为什么呢？有一个同事他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把那个跟我时间相冲突的课程自己拿去了，我呢带他的课，问题就这么解决了。然后呢再后来呢还更神奇。为什么呢？我想搞讲座，因为呢老是在学校里面3个年级生看得不过瘾，我觉得挺有 ambition 的。我说那个我想搞讲座，就有别的大学和中学跟我联系说，哎，请您来搞讲座。那我想教书法，就中国的书法，那么就有学院开书法课说请您来教书法课。我想教古筝，古筝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那个中国的古典乐器，应该来说在法国是比较难找到学生的，可是呢就有人找上门来说我要学古筝。然后呢我觉得呢可以尝试一下教一下那个太极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嘛，很好的，对身体健康都很好的。然后呢有人来也是专门找上门来跟我说，我想跟你学点什么东西。我说你学书法不合适，他说那你能教什么？能教那个太极拳吧，我就学太极拳，我非跟你学不可啊。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心想事成，我都没有专门提出来跟菩萨求的啊。有些朋友们就说这可能只是一些巧合啊，可是呢这些看似巧合的机缘一连串的出现，并且帮助我们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的时候， 候啊，我们只能承认说这些巧合呢其实是必然的，因为这只是在我念经学佛之后才有的幸运巧合。那再来看看我是怎么找房子的啊，我当时呢才那个正式决定搬家啊，于是呢就开始在脑子里面想象新房子的样子了。我呢，我想搬家，但是呢我想，我很喜欢文津区，所以呢我说就搬到我的街区就好，最好还是同一个住宅小区，这样子我搬家不用走几百米啊，然后呢便宜一点，不要太贵，不需要很大，但是适合我修行啊，这个点很重要。然后呢要有木地板，要有落地窗，而且最好要两个啊，房间呢最好是方形的，大家知道风水的就知道了啊，房间最好是方形的，光线充足，而且呢离工作的地方呀最好路程不要超过30分钟。第二天很灵，第二天一个陌生人来敲响我家门，说我住的这幢楼啊，旁边那幢楼有一个单间要出租，让我给他开工那个小区的大门，他简直就是来给我捎口信的。然后呢我就稍微跟他聊了一下，稍微了解了一下，第三天呢这个人还特别热情，他给我发个邮件向我具体描述了房子里面的所有的陈设摆内部情况，非常细致。我这个人呢就是特别爱犹豫，所以呢这么好的房子送上门来了我还犹豫，我没急着去看房子，我还跟朋友打听了别的房源啊，那么五个星期很久了吧，五个星期之后我跟朋友打听了一个房源呢已经租出去了，我才想起来，哎呀我家旁边那个单间不知道还在不在啊，赶紧去问。哎，这个时候就是说这个季节呢是大家都找房子的一个热门季节，就是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房子竟然没有租出去，没有人去参观呢，看到房子以后简直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挑不出哪个位，房子就是自己送上门来的。在我学佛念经之前呢可没见过这么稀奇的事情哦。下面呢我们说一下身体啊，身体呢是革命的本钱，光有工作呢没有身体也是不行的，而且我今年33岁，了解台长的玄学知识的朋友就知道我今年是有大关的，所以呢佛菩萨在冥冥之中给我的保护和关爱真的是令我感动不已。我呢当时就是脸上长了很多痘痘啊，大家都知道女孩子爱美哦，尤其我是老师经常站在大家面前晃来晃去的，这多不好意思啊。然后呢我那就去看医生，医生给我开什么药，激素类避孕药，其实不管用的，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药怎么办呢，念什么经呢，很简单，往生咒就可以了。当时呢身体很不舒服就吃这个药，这个药呢只能开6个月的，就是之后呢必须停药，就是说停药以后这个痘痘又长了，就是没用。我呢就继续服用了9个月以后啊，小腿抽筋，身体不适大大加剧，尤其是每月一次的这个生理期啊出了大问题，就是说身体差不多是从里面给吃坏了，十分虚弱，内分泌紊乱。大夫呢就叫我停药，他停了药以后他也没别的办法，除了停药他再没开别的药啊，那光停药身体还是非常糟糕的，那个例假是越来越糟糕，没有好转的迹象，这些问题是非常严重，只要是有经验的妇女都知道。后来呢我怎么治，我也没去看医生，我就念经，念自己给念好了，身体呢还有其他癌症病灶什么的，就是今后呢就念经了都得到了控制，没有什么问题。我呢就是很喜欢享受生活的啊，我们学佛人知道我们不应该留恋人间，但是呢我很喜欢喝茶，我还会心动。那最近呢我在网上就看到有人宣传一种特别的茶，这种茶呢就是种在高山上面啊，他们那个农田啊是没有农药污染的，也不使用杀虫剂的，所有化学的药品制品都没有，而且这个茶听佛曲长大，听的那个咒语长大，这个我真的是心动，非常心动，甚至想报名当长期订购茶叶的会员，预定会员，可是我的经济情况呢又不允许。结果呢这个天上掉馅饼了，怎么回事呢，2周以前啊，一个与我经有过片言纸语交流的朋友自己竟然风风火火的给我从国内 寄了一个精装大礼包，至于茶，1000欧元一公斤的茶叶啊，谁见过这样的巧合？还有一个放生的感应呢，也是非常殊胜的，因为我呢是比较敏感的，所以呢有时候呢会感应到佛菩萨，感应到周围的环境世界，过去将来。那么我把申请做弟子这个表格寄出去当天晚上，我是看到金光闪闪的观世音菩萨，他旁边站着吴俊宏台长，他们俩一块到我家来，站在我右前方站着听我念经，听了好几分钟。台长呢还抬起手指着我跟菩萨说了什么，那菩萨回答他，回答什么？嗯，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啊。我生日的那天呢，我让我妈妈就请我妈妈帮我放生啊。我这放生之后12个小时半天之后，我就看到，就是有打引号的啊，我看到两位官差一样的人到我家里来了。我当时呢也在念经，他们呢就各自坐在一旁看着我念经。半小时之后我还念，我就不停，我就喜欢念经，怎么样，我就不停。其中有一位就站起来走到我旁边，那脸呢就凑到我面前看着我，他看看我如如不动。好，这个时候他的手抬起来了，一股能量很强大，就从我的头顶上直灌下来，持续了好一会儿，非常舒服，身心清爽，原来不舒服的地方都大大改善了。所以呢，放生真的是菩萨教给我们的消灾延寿的法宝。菩萨呢太慈悲我们了，他知道只有在帮助我们这些在现实中苦苦挣扎的凡夫解决了生活工作的实际困难之后，我们才能更好的修心修行。没有时间我们怎么念经呢？没有银子我们怎么生活呢？对不对？所以呢我还有很多其他殊胜的经历，但是都来不及和大家分享，都是非常精彩的。我现在呢只是想用几个挑几个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许愿念经放生就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教给我们的三大法宝，不仅能很快的让我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心想事成，还能让我们从此走上解脱之路。所以请大家一定对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有信心，一定跟着台长好好修好好学。感恩菩萨，感恩大家。
学佛不仅要停于表面，而要学习
佛菩萨的言行举止慈悲喜舍，从而严格要求自己时刻反省自己，克服了许多与生俱来的后天养成的不良习性。学佛以来，我的性格也转变了很多，不再像以前那么爱发无名火，遇事也不再爱钻牛角尖。脾气上来的时候，谨记台长所说，我们要学会控制好自己的心。以前经常会在网上看到一些高僧大德的开示，看到之后只能暂时平静内心，并不能真正的运用到生活当中。然而通过一直累积来的念经、看台长的白话佛法、不断的修心，这才使我的内心得到了真正的平静和转变。以前我特别爱吃肉，经常怕麻烦变着花样做荤菜。我妈妈曾经建议我说，为了健康每年吃几个月的花斋，但是我当时真的是一天不吃荤，对我来说就是无比痛苦的一件事情。跟随台长学佛之后，看到很多同修都能吃全素，我也羡慕不已。可是慢慢发现，我开始对肉的味道感觉腥臭不已，一吃就觉得难以下咽。后来我连吃一口我最爱吃的蟹饼都会恶心的吐出来。换做从前的我，根本是无法想象有朝一日我也能吃全素。开始学习心灵法门后不久，也就是去年的11月，家里传来一个令人几乎绝望的消息，我二伯母当时早年的痊愈的癌症都复发了。几年前我的二伯母得了非常严重的子宫癌，她一向为人和善、勤勉能干，吃了很多的苦，对待我爷爷奶奶更是恭敬孝顺，是街坊邻里都称赞的好儿媳。她得病之后，通过了长时间的治疗才得以痊愈，期间她和家人所承受的痛苦和折磨，相信大家都能够体会。所以这次她复发的癌症对家人，对所有的家人来说都是晴天霹雳，更何况这次复发更加严重，淋巴已经转移到了白细胞已经转移到了淋巴，医生诊断为淋巴癌晚期，这简直让家人没有了希望。之前听台长说过，癌症都是业障病，就算动手术也是可以转移的，只有把业障消掉才可以真正的痊愈。所以我得知此事之后，立刻打电话给他，跟他说了我开始学佛的情况，并且告诉了他很多女性的妇科癌症都是因为早年打胎流产的情况所造成的。谁知道他立刻给我反馈了一件事情，让我十分的震撼。他说以前因为政策问题，他先后打掉了两个孩子，而恰恰就是在他发现癌症有复发的症状并且随后去医院检查的前一天，他做梦梦到了冤死的孩子，十分的凄惨，但他心里很难受。这更加印证了台长之前所说的因果轮回，也让我二伯母明白了超度阴灵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我们也联系了东方台的秘书处和上海的孔瑶师兄，让他们告诉了我们关于重病病人所需要念的经文、小房子，以及实行念经、放生、许愿这三大法宝的具体方法，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帮助。随后我也紧接给我二伯母转述了这些方法，并请王同修从网上帮他结缘了心灵法门的入门手册、念诵合集等宝书。令人十分欣慰的是，我二伯母非常虔诚地开始学习，一心一意念经，其他事情什么都不想，很有信心观世音菩萨会保佑他，会帮助他。根据我奶奶后来说，我二伯母刚开始因为每天持续大量的功课念经，念到嘴都烂了，里面全都是泡。其实当时我接触心灵法门的时间也很短，多少也是有一点信心不足。我找了很多同事的重病痊愈实例来鼓励他。春节的时候，也就是他念了20多张小房子的时候，我问他有没有做梦的感应，他说没有。我就告诉他，很多同修超度孩子成功之后会做哪些感应的梦境等等。他忽然记起没多久前他做梦梦到有人带着一个穿红布兜的小孩来给他看，小孩子长得就像棉花里面的小童子一样漂亮。他醒了以后也没多想，后来就忘了，直到我说的时候他才想起来。我们都非常的高兴，同时也增加了信心。后来他念了40多张小房子的时候，很兴奋地告诉我说，他梦到有人让他帮一个非常可爱讨人喜欢的小孩洗澡，小孩显得很开心。此时我们的心情真的是难以诉说，无论他的病情怎么发展，我 我们真的是为超度成功的孩子们感到高兴。大家都知道，癌症病人要靠化疗来杀死癌细胞，同时也杀死了脑细胞，以致后来我二伯母的白细胞数目急剧下降，被迫终止了化疗。无限期的终止化疗让他心里很不安，此时他已经念了50多张小房子，并且持续大量放生。根据他已经通过梦境验证了孩子的成功超度，我就大胆地告诉他，他的病情可能已经痊愈，不用再化疗受折磨了。当时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信心，经常打电话催促他赶快去复查。也就是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二伯母终于在家人的陪同下去济南复查，花了10000多元的费用，使用了最先进的仪器进行检查，经历了一天的奔波，终于传出了他淋巴癌晚期完全康复的好消息。短短4个月的时间，就能让他从淋巴癌晚期完全康复，这对我们一家人来说真的是天大的喜讯，所有人心里的石头终于放下了。由于化疗，我二伯母的白细胞持续2-3个月低于正常值。普通人的白细胞值为4000到10000，可他只有不到1600。自从病好了之后，我二伯母就已经懈怠了，认为自己身体好了，只用做功课就够了，再也没有念小房子。我一直催促他，让他接着念小房子，他也没有放在心上。结果去医院一检查，白细胞并没有随着他的治疗和食疗而恢复。我提醒他要继续念小房子才行，这时他才意识到念小房子的重要性。结果消化了10张小房子以后，白细胞又增加到了4500，恢复了正常值。他这才真正体会到了小房子不能停，消业障不能停。台长之前说，很多失眠的情况就是身上有药精者的原因。以前我二伯母的失眠现在也完全治好了。当时医生要求3个月后再去复查，也就是6月下旬的时候，我二伯母告诉我，他复查的结果非常好，癌细胞完全没有了。他常年都有丰富的脂肪肝，我就跟他详细说了吃素的好处，所以以前只有初一、十五吃素的他，决定以后长期如素。真的是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慈悲的卢台长。我二伯母十分荣幸能与台长和菩萨有缘分。他说他以前什么都不信，现在才明白自己的佛缘，也希望所有能够得闻佛法的朋友能够珍惜佛缘，学佛修心，不要等到灾难来临之时束手无策之时才开始寻求神明的庇佑。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台长，感恩各位东方台辛勤付出的同修，祝各位同修学佛精进，法喜充满，再次感恩。请持有以下号码的同修到台前准备，我们的第一组号码是178 131 321 321 320 320 456 456 450 450 441 451 现在，让我们欢迎来自法国的同修许丽丽佛友，和我们分享修行心灵法门之后，多年的体弱多病竟然神奇的恢复健康，生活也因此越来越顺利，灵验感悟连绵不断，更加证实了心灵法门的真实不虚。让我们掌声欢迎。
也帮我针灸推拿，父母给我带
虫草夜摸的毒品，也没什么大效果，天天什么都不做都累得不行，这期间还有做噩梦大叫把邻居叫醒，还突发腰椎间盘突出症，天天躺着。中医师朋友一直关心我，也介绍我接受有特异功能的政府医生的治疗，但是也只是输入一小阵子，之后又要躺，心情很沮丧。偶然发现台长博客，觉得很有道理，就开始自己试着念经，做了一个月功课，腰就好了。五月底就下海游泳了，还找到久违了的神清气爽的感觉，明白自己长期身体虚弱确实是灵性病。之后夏天有去伦敦小住的机会，天天忙着游玩，耽误了功课，气色马上变得很差。再回到巴黎没几天，脚踝严重扭伤，靠双拐行动，这让我更体会到自己的业障大，要经者多。首先办好事业，专职在家念经和听台长节目。念经的过程中，自己的转变很大。以前惜命，注重养生，现在觉得没有比大悲咒更好的补品了。我是学设计的，以前习惯关注潮流，经常留恋商场小店，自己已经有成堆的衣服，总还觉得不够，现在不在意了。再美再潮流也是一时的，虚假的。以前喜欢到处旅游，现在觉得那是消福报，浪费时间和金钱。最主要的改变是对父母和家庭的态度，本来觉得自己得到父母的宠爱是应该的，总觉得他们不缺吃穿，我能管好自己就不错了。30岁的时候还是儿童心理，老是习惯性的把自己当作被照顾的对象，是修行让我的心灵成长，短短几个月让心理年龄成长了几年。要知道，围绕关心爱护我的人，要关心照顾身边需要被关心的人。很佩服很多同修能在短时间内就是全素，我是在念经念了一年之后才开始基本是全素的，现在能做到，但是还是没有发愿吃全素。我不是特意把自己当反面教材，我想说的是我的转变是自然而来的，来了之后也没有退转，修到一定的程度，自己自然会有更大的发心，而且修行如履薄冰，每个人的进步都和自身的根基和环境有关。又有刚开始的同修，也不必多纠结，慢慢来，先做自己能做到的，只要不生退转心，自然会有进步，自然会有定力。身边度过的朋友中，也是有一上来就很精进的，也有慢慢入门的，但是只要信了佛，信了轮回因果，就是人生中最大的最彻底的改变。当然能一直精进，有更快的进步更好，就能更快的改变自己和更好的度身边的人。再说一下国台和感应，我在去年德国法会的时候，在台上带大家拜菩萨时，就感到电流一样的能量从头顶这里流到全身，还闻到奇香。从德国回来就一心想设国台，设好国台后供奉鲜花水果不断，天天在国台旁边念经。油灯虽不是天天接莲花，但也是经常结。那时正好是我需要重新出门找工作的时候，我都没发简历，只是在朋友之间宣传一
后背和脖子发热，不是热一下，而是持续发热。而且一听到同修齐声念观世音菩萨的声号时，就感动得泪流满面。在香港再次得到菩萨加持后，回来在自己家佛台前念经时，又感到后背和脖子发热，油灯又开始经常激流花。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尽量早设佛台，而且佛在佛台前念经的效果真的很好。去年台长指引，让我经常被菩萨供花。我自从设了佛台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供花。一段时间后，又重修菩萨，又变漂亮。而且这次五月底，在我们还没有找到下家的情况下就离职了，结果立刻就有合作机会找上我。31号结束，1号早上就去新的地方报道了。这肯定是菩萨在保佑我。最近还有一次跪在佛台前念大悲咒，脑海里突然冒出一尊阿弥陀佛，很大的金声作响，这个画面在脑海里停留了好久。后来有同修解释说，阿弥陀佛很支持心灵法门。我本身是一个意志力非常薄弱、贪图安逸的人，或许这也和灵性有关。但是从我开始修心灵法门到现在，虽然有时用功的程度有减弱，但是从来没生退转心，也知道自己业障深重，需要不断努力修行，能够在年轻的时候闻佛法、闻正法，得到菩萨加持是幸运。祝各位学佛精进，法喜充满。